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？
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，14年职业驱邪，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。
走音、
刨坟、
笔尖儿，
欢迎收听《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》。
百度神帖，点击量一突破2亿大关。原著李亦凡，花城出版社出版。
FM101.9，吉林健康娱乐广播，每晚10点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《清雪故事》。猎鬼人之狐心。
2006年的时候，我接到一个渝北区的女士的电话，虽然那时候是盛夏，但是在电话里我却明显的能够感觉到对方的颤抖。打电话的这位女士是一名大学教师，在渝北区的一所政法大学的分校区任教，丈夫在渝北区两路一家事业单位上班。因为收入不错，夫妻俩为了方便工作，就把原来的那套江北区的房子卖了，在女士供职的学校附近新开发的一个小区里买了一套房子。然后这套房子就出事儿了。听到这儿，我还以为是他买到凶宅了。其实通常情况下凶宅并不难破，所以我问他是不是家里边出了什么怪事了，他却否定了我关于凶宅的说法，说不是他觉到了有什么不对劲儿，出事了是他儿子。于是约好时间，我就去了这位女士的家。一进家门，我就被吓了一跳，墙上和门上到处都贴着符咒和佛香，但是很显然这家人不是信徒，因为贴的都不合规矩，一看就是属于临时抱佛脚的。落座之后，我就问他，你老婆和儿子呢？他说因为家里边出了事儿，老公呢就带着孩子去婆婆家暂住了，自己也好长时间没回来了，这回还是跟我约好了来看房才临时回来的。这位女士姓林，是一名英语教师，儿子7岁，刚上小学。事发当晚是在6月底的一天，老公跟她正在看世界杯比赛，孩子呢在阳台上玩玩具。玩着玩着，林老师斜眼就瞟见自家孩子正往阳台的栏杆上跑，他吓了一跳，立马呵斥了孩子，还生气地打了孩子屁股几巴掌，问他为什么翻栏杆，多危险呢、啊、孩子就哭着回答说、
因为有个大哥哥，他在叫我呢，他招手呢，让我一块去跟他玩。
哪来的大哥哥呀？林老师不信呢，因为一家人才刚刚搬进这个小区不久，不认识什么人，孩子在小区里边自然也没什么朋友啊，再加上这大半夜的，怎么会有一个大哥哥叫儿子去玩呢？所以林老师就认定儿子这是调皮捣蛋，犯了错还不承认，还撒谎，于是就又狠狠地打了儿子屁股几巴掌，还大声地质问他，哪个大哥哥呀，在哪儿呢，你去给我看看。儿子就对着阳台外不远处一指，
妈妈，你看，就在那儿呢，就在那个湖的中间呢。
林老师就顺着儿子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，正对阳台的是附近的一片湖水，名叫宝胜湖。夏夜月光清朗， 即便没有灯光，也能一览整片湖面。在湖的正中央，有一个黑黑的人影，上半身在水面之上，下半身在水下，看不清楚脸，正在慢慢的下沉，直到消失。林老师当时就被吓到了，把儿子紧紧地抱在怀里，锁上窗户就回到了房间，马上就把事情告诉了老公。老公最开始也不信，就问他是不是湖面上的那个喷水管啊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但是林老师非常肯定自己看到的是一个能够活动的物体，而且轮廓绝对是一个人的样子。于是在林老师的坚持之下，她老公答应最近这段日子暂时先去爹妈家暂住，直到找到师傅好好打扫一下之后再回来。林老师这回是通过同事找到我的，他那同事是我初中同学，在那家政法大学毕业之后留校当了教师。我猜他说这些是希望我能收费便宜点，不过我坚定地告诉他，这个我得好好研究一下到底能不能搞，如果要是费事儿的话，您呢恐怕还得多加钱才行。于是林老师不再说话，我站起身来走到了他们家的阳台上。这片阳台很大，楼层虽然只有七层，却是个小跃层的复式结构，楼下几十米外就是一片湖水，但因为形状不规则，所以看不到湖的另外一侧。湖中心有几个类似花式喷泉的喷嘴儿。总体来说，这套房子的采光很好，朝向也不错，不应当是阴宅。我就问林老师，当天晚上你看到的那个黑色的人影大概在什么位置？他手一伸，就在离那个水喷嘴再远点，大概十米远的地方。你只看到一个影子？是啊，但是感觉那个人影是脸朝着我们家阳台的，而且当时那个人影就那么慢慢的沉到水下去了，很吓人的。在我们老家很多水塘里都有一种叫水猴子的东西，喜欢模仿人的声音，把人引到水边，然后一把拉下去淹死。是不是我们看到水猴子了？
水猴子，我们行内讲话就是水鬼。水鬼的传说充斥着全世界。在北欧有一种叫海妖的生物，就是能够制造幻象骗人靠近然后吃人的。在日本也有一种称之为河童的怪物，据说是个小孩的模样，但却是个秃子，头顶上有一个像碗一样的凹坑，里头装满了水，也是喜欢在夜晚模仿孩子的哭声引人到水边加害。一旦他们头顶的那些水溢出就会死。而在我们中国，水鬼恐怕是唯一的拥有实体形态的鬼魂，一般是出现在死过人的水域里，靠的是用迷惑人的手段伤害人命。这是一种全然无意义的鬼魂，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不断的害人，每害死一个活人就会换上新的躯体，如此反复。对付他唯一的法子就是烧。如果林老师和他的儿子撞见的真的是个水鬼的话，那我还真是有些兴奋呢，因为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处理过水鬼呢，只是知道对付他的法子而已，一直没有机会实践。可是林老师说的这些又让我觉得有些不对。第一， 水鬼一般都是出现在水草丰茂、人烟稀少的地方，比如说山沟啊、农田啊之类的。可这片居民小区它刚建起来没多久，这片水它也是人工的，周围住户这么密集，这样的地方水鬼躲还来不及呢，怎么可能随便出来害人呢？第二，根据林老师的描述，我推算了一下尺寸，那个黑影起码是个成年人的体型，可水鬼基本上都是小孩大小，这差距实在也太大了。想了想，我就让林老师再带我去湖边转一转。沿湖的周围是一圈健身步道，我带着罗盘一路走着，想找出一点蛛丝马迹来。但是一圈下来，非但没发现任何的灵异反应，甚至连水鬼磨爪子的爪印都没发现。根据我们同行前辈的说法，水鬼会在四下无人的深夜偷偷的到岸边磨爪子，这就跟耗子要磨牙一样。这么一来，虽然有些失望，但是基本上已经可以排除水鬼这个选项了。接下来就该问问这片湖水里边是否死过人才会闹鬼的。结果林老师给了我肯定的答复，死过呀，就在前几天才刚刚淹死一个呢。啊，死的是男是女？是你们小区的吗？这我就不怎么清楚了，倒是听小区里的人讨论说是淹死了一个大学生，警方在这儿打捞了很多天都没能找到尸体。你听谁告诉你的？就是前几天我下课回家听到小区里的保安们在说的。那好，你带我去找找你们小区的保安。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，一进保安室，我刚一开口问湖里淹死人的事儿，小区的保安队长就一脸的不耐烦，怎么还在问这个事情哦？不晓得不晓得啊，你要爱打听的话到外面去，学校跟警方都是打了招呼的，这件事情不能随便说啦。那你起码告诉我一下是哪个学校的学生啊，这样我也好继续到外边打听去啊。哎呀老师啊，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们这些打工仔了好吗，我们啥都不晓得，晓得也不能说啊。说完就把我们朝门外推，我看他咬得这么死，只好走出了保安室，同时也开始觉得这些事儿恐怕不那么简单，让我有了继续探知下去的欲望。我都甚至忘了跟林老师加价了。林老师，你们这附近的学校麻烦你全都告诉我一下。林老师想了一下，说这附近学校还是不少的，但既然淹死的是个大学生，那就可以把幼儿园呐、到高中啊都排除掉，所以这附近呢大学就只有四所，东边是一所民营大学，隶属于重庆某外语学院的二级院校，西边呢也是一所民营的，据说大学里边从小学到大学是直通车式的教育模式，北边呢是一所中专资质但是有五年制大专的联大，南面呢就是他任职的那所政法大学的预备校区。如果排除那些跑很远专门跑到这儿来玩的学生，那么他所在的那所政法大学是绝对没有学生在这儿淹死的。我就问他，你说说剩下这三所学校里边哪个学校的可能性更大一些？林老师想了想，那个联大稍微远了点儿，所以应当不是那所学校，东边的那个外语学院和西边的民营大学都挺近的，应该是这两个学校里的一个。我说那好，咱们这就去那两个学校去看看。 精雪故事系列之《猎鬼人》第三季正在播出。
FM101.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，每晚十点。
小区出门不远
就是那所外语学院，经过一段长而且迂回的弯道之后，我们终于在山脚下找到了这所学校的大门。向很多同学打听了学校最近是不是有学生发生意外，答案都是没有。于是我们就又去了宝胜湖西侧的那所学校，可是在校门口被保安给拦下了。我注意到保安室的一角放着两个篮球比赛的记分板，其中一个写着谢绝记者采访，另外一块上写着禁止下湖游泳，后果自负。自负的负字后边连着是两个惊叹号，说明领导的态度是极其坚决的。而这两块牌子就间接证明了那个溺水的学生就是这所学校的。我就告诉林老师，咱们呢在这待会儿，等一会儿午休问问那些出来吃饭的学生，如果有人能确定溺水的那个就是他们同学的话，那接下来的事儿就好办多了。过了不到15分钟，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，很多大学生都陆续地走出了校门。我看准了其中一个，就拉着林老师走上前去。哎，这位同学，能不能跟你打听点事儿啊？你要问什么？前几天你们学校淹死的那个学生你认识吗？这是我惯用的伎俩。要知道，当一件事儿能判断到六七成之后，我还要向人求证的时候，我就会把猜测当成证据。这样发问往往能够最直接地得到你想要的答案。如果我问淹死的学生是不是你们学校的，对方往往会说我们学校没淹死人呢，或是我不知道啊。哎，相反，如果学生的回答是我不认识那个学生，或者是学校不让我们说之类的，那这事儿就可以直奔答案了。果然被我这么一问，那个同学立刻显出了一副悲悯的神色来，告诉我说那个淹死的男生刚刚才上大一，因为天气太热擅自到宝胜湖去游泳，结果被淹死了。其实呢，这个意外也怪不得别人，毕竟是这名男同学自己造成的，但是校方的处理方式却让全体同学都十分的难以接受。发生意外的当天，校方立刻就写了一块通知，说是禁止到湖里游泳，后果自负。可是呢，落款的时间却是事故发生之前大约半个月。这都他妈骗谁呢？油漆都还没干呢，出了事儿才来警告，没出事儿的时候一个个都吃屎去了。死者家长后来来了，先是跟学校理论，要学校出钱请打捞队，可学校认为呢，这是学生的个人行为，拒绝出钱。家长就找了媒体来曝光，可媒体来采访之前，可能是被校方事先买通了线人，提前得到通知了，学校就抓紧时间立了一块警告牌在校门口。这种做法也太混账了，你出钱打捞了又能怎么着啊？人家死在水里边到现在都还没捞上来呢，有这么对自己学校的学生的吗？得，明白了这些之后，我谢了这位同学，又随机问了其他的几个学生，得到的答案几乎都一样。同学们除了毫不避讳地承认那个学生是自己学校的之外，都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对学校处理态度的不满。而且学校还专门通知到每个系每个班，告诉学生们不许对外谈这事儿，可学生显然不买账，据说不但是见人就讲，还添油加醋，还有人在网上发帖呼吁社会的关注与同情。在问完这几个同学之后，我也基本上理清了一件事儿了，这个淹死的学生估计就是那个在湖心向林老师儿子招手的黑影。他不是自杀，属于枉死，再加上死在水里头，说明他的灵魂是没有办法自由地离开的。 我还问了林老师，得到的答案是，在这事儿发生之前，这片湖水里没有发生过什么溺水事件。这说明这个学生就是这片水域里唯一的鬼魂。但是为什么他要招手叫林老师的小孩去玩呢？这种行为已经是在害人了，这一点我到现在还没想明白。因为我是不能亲自下水去找尸体的，所以要解决掉水里的这个鬼，就必须啊从湖水的源头想办法。几经打听，我们在差不多3-4里地之外找到了一处水坝，水坝的一侧有水流过来，这儿就是小区的那片湖水的源头之所在。我先把坟土和米粒儿先混合，又扯下了腰包内衬的那层绸纱布，对折了几下，包了起来，用红绳扎好口子，拴在了流水进口的地方，又去湖边的几棵树的树根上分别刻下了道家的符咒，意在聚集五行之力，把这个结界范围之内的阴气都给逼走。这和净化凶宅的原理是差不多的。然后我在湖边找了一块砖头，用小刀在上头刻了一段经文，再将这块砖头远远的狠狠的扔进了湖心。林老师问我这么做是为什么，我就跟他解释说，首先吓到你和儿子的那个鬼，虽然咱们现在没有办法确定他的动机，但是呢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，那就是他不能再继续待在这个湖里边害人了。我刚刚刻下的那些咒是为了让他能够感受到越来越重的压力，从而抓紧时间离开。要不了几天呢，你看着吧，尸体应该就会自己浮上来。我估计这孩子溺水的原因应该是被水草什么的给缠住了，毕竟这湖不大，换我的话有好几个来回也没问题的。我刚刚丢下去的那块砖头也是有着一定的威慑力的，尸体应该很快就会被发现。在那之前呢，你最好还是别住在家里头，因为目前看来那家伙就认准了你们家了。我很惭愧，我到现在也找不出他这么做的确切原因来。总之你们先避开几天，等到尸体被捞走了，49天之内那个死了的大学生的鬼魂会跟着他的肉体离开的。林老师听完点点头，问我，那你费用我能不能等到事情圆满解决之后再结算呢？我说那不行，你起码得给点预付款。大约一个星期之后，我接到了林老师的电话，说那名大学生的遗体在小区的一座装饰桥下被发现了，是自己浮上来的。警方随即通知了家属，已经把遗体运走了。这件事儿过后，我想了很久。首先，姑且不去讨论民办高等教育跟普通高等教育有什么区别，单单就教书育人、为人师表来说，任何学校都不应该逃避自己对学生监管不力的责任啊。既然学生家长把钱给了学校了，除了学知识还要学做人，做人就是这么个做法啊。学生不是商品，更加不应该沦为那些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办学盈利的工具。所以后来我上网查了查这所如此处理学生溺亡事件的学校，才搞明白这学校啊是跟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合资兴建的，师资队伍几乎都是社会上散招的毕业生，当中真正的老师恐怕没有几个。这所大学大名鼎鼎的校长是个打着民营企业家旗号，顶着高级教授的头衔去上了重庆市政府黑名单的老赖，长期拖欠银行贷款。几年之后我听说这所学校倒闭了，也不能说是倒闭，而是被合并了，变成了另外一所学校的 二级院校，而合并这所民营学校的正是林老师任职的那所高校。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，原著李亦凡，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，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。本系列清雪故事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。